读过的经文当中，关键的经文是九章的六到七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正道的经文是九章的一到十二节。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主耶稣还在耶路撒冷，在祝棚节期间。这个时候的耶稣已经处于很危险的状况之下，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已经差役去捉拿耶稣。后来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试探耶稣。之后犹太人与主耶稣对话，犹太人说耶稣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被鬼附的。当主耶稣说在亚伯拉罕还没有的时候就有了我，他们就拿石头来打他，耶稣就躲藏从殿里出来了。在耶稣基督与犹太人冲突开始逐渐升级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发生了我们今天所看的耶稣基督第六件神迹。这段经文圣经说上帝差派耶稣来开瞎子的眼睛，要我们来信他，使我们得看见做见证。已经看见的人，他不断的让我们看见生命更加的丰盛。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瞎眼得看见。我们首先来看瞎眼的原因，然后我们来看看见的原因，最后我们看他看见之后的见证。这段经文圣经告诉我们是耶稣是受上帝的差遣来开这个瞎子的眼睛，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听从他，让我们得看见，能做见证。我们首先看瞎眼的原因。第一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耶稣看见了这个盲人，这个盲人却看不见耶稣。这个盲人从一出生的时候就看不见了，他从小到大他生活在黑暗当中，而耶稣是世界的光，在他毫无黑暗，而这一个是一直在黑暗里面的。当光与黑暗就这样相遇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节，门徒就问耶稣说：“拉比，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吗？是他父母吗？”看见了这个盲人，门徒们请教耶稣一个神学的问题，他们很自然地把疾病和罪连在一起。这样联系的话是有对的一面的，人类是在伊甸园犯罪之后，犯罪之前，上帝看一切都是好的，是没有病的。只有人类犯罪之后，疾病才开始来到人间。而且瞎眼跟犯罪在圣经中有记录是有关系的时候，因为本人犯罪而导致本人瞎眼的例子就发生在索多玛。当这些想要与访问罗德的天使要发生同性恋的这些人 眼睛就瞎了，他摸不着门。人还可以因为父母的犯罪而瞎眼。约伯记的17:5说，控告他的朋友，以朋友为抢夺的，连他的儿女的眼睛也要失明。门徒们这样问耶稣基督是很有道理的。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是有因为犯罪而瞎眼的例子，还有圣经有很多的例子是因为犯罪而得病的。那么是不是得病或者遭遇痛苦都是因着犯罪呢？有没有别的原因导致很大的病，很大的痛苦呢？约伯记告诉我们，约伯特大的苦难是有上帝特别的目的，并不是因为约伯犯罪。那么这个人他的眼睛瞎眼是因为他犯罪还是父母犯罪呢？第三节，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这个人的眼瞎的原因就在这里，不是因为犯罪的后果，而是神有特别的目的，要在这个盲人身上彰显上帝的作为。上帝特别创造了这个人，特别安排他的失明，是为了上帝让耶稣来在他身上显出神迹来。这里的神的作为是复数，不只是一个神迹。我们从后来故事的发展来看，神的作为，一个是指他这个眼睛开了，另外一个他能够认耶稣基督为上帝的儿子，这个是神迹，是上帝的作为，是这个人身上的一个双重的神迹。相信耶稣基督为上帝的儿子，这是上帝在人身上的一个上帝的作为。如果没有上帝奇迹般的工作，我们对于基督这个真光自然的反应是拒绝。孩子们，早上很黑的时候，你们还在睡觉的时候，如果突然有人把灯打开的话，你本能的反应是赶紧要把灯关上。能够在黑暗里的人能够接受基督这个光，是一个超自然的神迹。约翰福音的1:10-13这么说，他在世界，耶稣，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是个重生，是一个完全的超自然的神迹，接待耶稣。我们一般容易看到这个瞎子的眼睛被打开是个神迹，却不太容易想到这个瞎子最后认耶稣基督为神迹。其实属灵的神迹更加的关键，一个人死里复活是神迹，一个人从灵里头死里复活也是神迹，而第二种从灵里复活更加的重要，因为你的身体复活你还会死，但是灵里的复活是特别的关键，这个神迹是更加的关键。我们常常忽略的不容易看到的神迹却是更重要的神迹。上帝是个灵，上帝的救恩关键在于在我们灵里面实行拯救的工作。上帝的眼光与我们不同，我们的眼睛更加的注重看得见的，但上帝的眼光看重的是那灵里的，更看重是灵里的。五旬节圣灵如火降临，火蛇降临，各个人开始说方言，这个是个神迹，但是更重要的神迹是5000人信主，这个是神迹，更大的神迹。 三节又说，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在这个人身上，这个人成了上帝工作的荣耀的载体。这个瞎子是被人看清的，他好像一个很破的一个瓦器一样，上帝造了这个瓦器，他要将自己的荣耀放在这个瓦器上。三节说，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这个要是指上帝的目的，上帝预先的旨意，上帝拣选了这个人，在永恒中选中了他，不是因为这个人有多么的好，不是预先看到这个人是多么的谦卑，而上帝就是选择要在他身上要显明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意思就是要如此，要让他眼睛看见，让他最终可以信服耶稣基督。这个要表明了上帝对这个人的旨意，人的要表明人的意思，但是常常不能如己意，但是上帝的要是上帝的旨意，是一切的源头和动力，这一切的事情的发生都是在照着这个旨意开始进行。那么这个人将要被上帝行神迹了，那么具体会怎么发生，怎么进行呢？他是怎么看见的呢？我们来看第二点，看见的原因。这个人看见有三方面的原因：耶稣基督的顺服，基督的光的特性，还有人的遵行。我们首先看基督的顺服，第四节，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耶稣说必须做，从必须这两个字来说，耶稣基督对于上帝的顺服是无条件的，对于上帝的旨意，耶稣没有二话，耶稣是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要拯救撒玛利亚女人和许多的撒玛利亚人。耶稣也说过，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为什么是必须的？你看这句话中，他称上帝为差我来者，他与上帝的关系被描述成是差我来的和被差遣的。耶稣的身份，他决定了他是完全按照差派者的意思来行事。耶稣基督的使命感非常强，他总是看自己为被差遣的人。耶稣是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而这个差我来者的工就是三节所说的要显出上帝的荣行为来，上帝的伟大的作为的彰显是借着耶稣的做工。耶稣基督为了上帝的荣耀而辛勤的工作，耶稣来到地上不是为了安逸享受，耶稣是一个工人，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耶稣不是等着上帝的作为他自动的显现，而是借着自己的工作来使上帝的作为显在人身上。趁着白日，表明耶稣基督的顺服是有紧迫感的，趁着自己还在上十字架之前赶紧做，上帝已经拣选了这个盲人，耶稣基督必须要使他看见，必须要使他得救。耶稣不会拖延， 一旦知道上帝的旨意，就赶紧去做。这是因为耶稣基督看自己为被差派者，他的首要任务是完成那差他来者的旨意，而且十分有限，黑夜即将到来。这个人能得以看见的，一方面是耶稣的顺服，另一方面是耶稣那光的特性。第五节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上帝为了自己的旨意，要成就开瞎子眼睛的工作，上帝差派了非常特别的耶稣基督。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世界一片的黑暗，上帝是派了光来到这个世界。以赛亚书九章一到三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这个光来到以后，那些受过痛苦的人不再见幽暗了，这个光将增加国民的喜乐，这个喜乐好像是收割之人的喜乐，好像分乳物那样的快乐。孩子们，你们有没有经历过晚上的停电？那个时候是一片黑，就是一个手电筒的光或者是蜡烛的光都给人带来快乐。当那个光来电，突然来电的时候，会非常的欢喜。耶稣的这个光，它不是太阳光，而是生命的光，是人里面的光。约翰福音的一章四到五节说，生命在他里头，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八章十二节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人犯罪就是在黑暗里面走，而这个光却没有一点的黑暗，他从来不犯罪。一旦这个光照到人的心里面的时候，人就跟从这光，他就不在黑暗里走，立志不再犯罪，会得着这个生命的光。他要致死这个罪，他想要过光的生活。世界各种问题的本质，不是因为人的有限，不是因为我们资源不够、知识不够、智慧不够、能力不够，或者教育不够、医疗条件不够、科技不够发达，而是因着罪，因着里面的黑暗。问题的答案就是基督，就是这光。无限智慧的上帝给这个堕落的人类提供了解决的方案，就是差遣这个光来到黑暗的世界。这个光来了，他会怎么做呢？看第六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或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这样的医治一个人的眼睛，如果有人会这样的话，也会遭到嘲笑。 这怎么能开人的眼睛呢？然而，耶稣基督是照着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方法来做事，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撒拉听天使说自己会生一个孩子的时候，曾经暗暗的发笑。神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那里，撒拉会生一个儿子。”当上帝的旨意临到一个人的时候，在人看来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方法，甚至被人瞧不起的土方法，在神凡事都能。按照上帝的旨意和方法，耶稣基督在触摸这个人的眼睛。这个眼瞎的人感受到了耶稣的手指，这位最伟大的医生在摸他，上帝拣选了他，爱了他，耶稣在爱着他，在触摸着他的眼睛。他身体上极大的痛苦即将过去，这是因为天父的旨意，这是因为基督的顺服，还有基督的特性，那光要照进这个人的黑暗里面。上帝知道这个人一直受痛苦，但是上帝没有忘记他，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差派世上的光进入到了这个人的黑暗里面，亲手的触摸黑暗中的他。耶稣在第七节对这个人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这句话的原文直译是“去洗”，往希罗亚池子。去和洗这两个动作没有连词连着，表达一种急促和催促的这样的意思，是赶紧去洗。上帝的拯救是急迫的，不是人说可以慢慢悠悠的，在自己方便的时候我再可以考虑一下我的救恩。天使拯救罗德一家的时候，天使是催逼罗德，又对罗德说你要速速的逃。今天也是一样，在这末后的时代，世界随时被倾覆，上帝的拯救是急迫的。耶稣这个光所指的方向是希罗亚池子，作者借着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来暗示我们耶稣不是赶紧让这个盲人找一个附近有水的地方洗一洗，而是特别的指出要去一个地方，而且这个作者还指出了这个名字的含义，就是奉差遣。当一直隐藏的福音的写这个故事的作者，从后台好像忽然进入了故事的场景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关注，因为这是作者的一个重点。上帝的旨意是要这个瞎眼的人到那个带着含义是奉差遣的那个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上帝的意思不仅仅是让他去洗，而是要让他去奉差遣那个池子里去洗。上帝要成就他从里到外的开瞎子的眼睛的功用，是指向的是上帝所差派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上帝指定的道路，是人间唯一可以依靠得救的。这是耶稣的顺服和光的特性，使这个瞎子的眼睛被打开。还有另外的一面，就是瞎子的遵行，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 原文看得更清楚一点，就是他去了，他洗了，他来了，可以看见了。瞎子是完全的照着耶稣他的命令，他遵循的结果就是看见，看见之后就是，这就是上帝在这个人中永恒中指定的旨意成就了。人遵行的背后是相信，从创世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瞎眼的可以得看见，从历史记录看重见光明的可能性是零，而且耶稣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更是难以相信会有什么样的效果。而且去希罗亚池子去洗，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对一个盲人。孩子们还记得伊丽莎让这个乃曼去约旦河去洗，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因为与自己的想法不一样就抱怨不想去，仆人还要劝乃曼去洗，而这个盲人却听从了耶稣的命令，立刻就去了。一个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生来就瞎眼的人，神迹就发生了。相信耶稣遵行耶稣命令的人，瞎眼的他得看见，并且最终得着了生命。这里注意，这个盲人的相信和遵行也是上帝的作为。三节提到是要在他身上要显出神的作为来，这个人里面的相信外面的遵行也是显出上帝的作为。如果人的相信和遵行完全是取决于人的自己，那么上帝要在这个人身上要显明上帝的作为就不一定能实现。也许这个人会嘲笑耶稣，不理会耶稣的吩咐，如果上帝的旨意还要仰赖这个人对耶稣的态度，那么上帝说要在这个人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只是上帝的愿望，能否实现还要看上帝的，还要看人是否同意上帝的这个愿望。完全不是这样的，上帝的旨意已经定下来，要在这个人身上显明上帝的旨意，为此这个人就出生了，为此这个人生来就是瞎眼的，为此耶稣基督也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他成了肉身，为此耶路撒冷现在耶稣就经过这个人住的讨饭的地方，这一切是因为上帝的旨意，耶稣基督就和泥把泥抹在盲人的眼睛上，并且把它指向了希罗亚池子，而上帝的旨意是要人到奉差遣的那里去瞎眼的得看见。同样上帝在这个人身上运行，让这个人相信耶稣，让这个人去遵行耶稣的吩咐，不是强迫而是甘心乐意。这是神在我们里面非常奇妙的工作，人不知道，但是人知道的是上帝吩咐他要去做一件事情，而上帝在他里面开始工作，他会去做。上帝的命令是一个急促的命令，让我们赶紧去奉差遣的耶稣基督那里，从而使我们能看见，能够得生命。趁着白天的时候赶紧去希罗亚池子去洗，等到了天黑的时候就来不及了，我们的死亡随时会临到我们。耶稣基督再来好像贼一样，谁也不知道时间，我们的责任是赶紧去希罗亚池子，相信他 遵行他的吩咐。耶稣说，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因为天国近了。耶稣的命令不仅仅是对于不信的人，也是对于相信的人。我们也是生来瞎眼的，即使信主之后眼睛被打开，但是还有很多的时候是有属灵的黑暗，是瞎眼的。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们又进入了黑暗当中，我们看不见了福音，也看不见基督。上帝和基督把我们指向的是希洛亚池子，是奉差遣的世上的光。我们来到耶稣这里，借着他的话语和祷告，我们来默想耶稣是奉差遣者，思想耶稣是我们黑暗的反面，是我们目前所遇到的所有问题的答案。让我们思考我们具体的罪，我们常常所犯的罪。我们来到奉差遣的耶稣基督的脚前，我们犯罪是违背上帝的旨意，而这位耶稣基督他是奉差遣，他必须要做神的旨意。这是多么大的反差，我们是作为基督的徒，是跟随耶稣的人，而我们却不是被差遣，而是自己做王，自己进入这个黑暗。我们恳求神的饶恕，也恳求神在我们里面胜过我们这样悖逆的罪。我们在希洛亚池子这里罪得赦免，看见自己的罪，看见耶稣的圣洁，重新立志要遵行耶稣基督的命令。我们也默想耶稣是世界的光，我们的罪和黑暗是我们离弃了光，离弃了福音和基督。思考我们在罪的哪里离开了福音，我们就在那个地方，我们来找到那生命的光，福音基督。我们把我们的黑暗和在那个地方的耶稣基督的光做对照，祈求基督的光进入我们的心，彻底的胜过我们的黑暗。我们好像来到希洛亚池子，是发光的池子，我们来洗我们的眼睛，我们看见那光，看见那生命的光。我们黑暗瞎眼的时候，恰恰是我们要去这个希洛亚池子去洗的时候。在这样的光中，我们看见自己的黑暗，在这样的光中，我们的眼睛再次被打开。基督是我们所有问题的答案，是痛苦人唯一的盼望。上帝的旨意就是要在愁苦的人身上要显明上帝的作为，而显明的方法是让我们到那奉差遣的基督这里，进一步的开眼睛，进一步的来归信这位世上的光。亲爱的信徒，你遇到了黑暗吗？上帝曾经开过你的眼睛，今天还要在你身上来显出神的作为来。他已经裁判了耶稣基督 上十字架，现在也吩咐你赶紧去希罗亚池子去洗，你去洗你的眼睛，你重新的看见耶稣基督，你重新的去得着这个生命的光，并且得的更丰盛。去那里的洗的不会失望，因为这是耶稣的命令。眼瞎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的旨意是要在这个人的身上要行上帝的作为，而看见的原因是耶稣的顺服和他的光的特性以及人的遵行，而看见之后上帝的旨意在这个人身上是怎样的呢？我们看第三点，看见的见证。这个瞎眼得看见的人的见证是关于谁被医治以及怎样得医治的见证。第八节第九节，他的邻舍和素常见他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生下来就瞎眼，如今能看见，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太让人难以相信了。就他的邻居以及经常看见他的人都关于这个人是不是曾经瞎眼这个事情起了争论，他们可以这样的讨论下去，好在本人可以做见证，他自己说是我，这个争论就可以停下来。我们个人的见证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我们自己见证我们的眼睛得看见，我们死里复活，这是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别人是无法否定的。除了见证自己确实被医治，这个人还见证是怎样的被医治。十到十一节，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这人见证说耶稣做了什么，吩咐他做了什么，自己照着吩咐做了什么就看见了。他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告诉大家，他不知道上帝照他的旨意，也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为了顺服上帝的旨意，也不知道自己是能够这样照着做也是上帝在他心里运行，他不知道这一切背后的神学，他只是把自己亲身的经历这样说出来。他的见证，他不是讲福音的真理，而是诉说基督在自己身上的作为。他耶稣是怎么对自己说的，自己是怎么回应的，以及最后的结果是怎样的，这样的见证是强有力的见证。我们身上的神迹就是里面的瞎子的看见，死人复活，这样活生生的见证，我们就用自己身上所经历的来做我们的见证。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你个人的经历，适用于你也不适用于我。不管别人用什么理由，别人不能否定你真实的见证，这是神迹的见证。神是又深又真又活的，上帝借着这样在你身上的神迹奇事的见证，对更多黑暗的人说话，在他们心里运行，把他们引向那复差遣者，这世界的光。最后这些人还问了一个问题，十二节，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 当人听到这样的神迹奇事的时候，人很自然的会想找耶稣，看耶稣。这就是上帝使用见证的目的，是要把人引向基督。如怎么去找耶稣、看耶稣、了解耶稣？上帝是借着他的话语来启示耶稣，特别是在听道当中，因为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当我们为耶稣做见证，诉说耶稣是怎样在我们身上做了神迹的时候，会让人了解一下到底是谁来让你有这样的改变。耶稣在哪里？把他们领到教会里来，借着听道，借着神的话语和圣灵来认识福音，来认识这个世界的光。这是上帝使用的常规方法，是个人的见证和教会的听道，使上帝的怜悯临到那将要无限痛苦的人。我们回顾一下这个经文，孩子们，这段经文要讲的是耶稣是受上帝的差遣来开瞎子的眼睛，上帝要我们信这位耶稣，使我们得看见，能够做见证。我们都是瞎眼的，满世界的都是瞎眼的，孩子们，你也是瞎眼的。看见耶稣、听见耶稣跟没有听见是一样的，这是瞎眼的。在这样的一个悲惨世界里面，上帝差派了耶稣基督来开瞎子的眼睛。如今还在世界的各地借着讲道来开瞎子的眼睛，要救瞎子脱离永远的黑暗。已经开了眼睛的，因为犯罪不断的瞎眼，我们不断的来到耶稣这里，求耶稣开我们的眼睛，借着这样的经历重新的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生命得得更丰盛。而耶稣吩咐我们去希罗亚池子是急促的，不信的人要赶紧去，而信的人一旦犯罪要赶紧去希罗亚池子。阿们。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本该是因着我们的罪可以不顾我们，你怜悯了我们，让这个光为黑暗而去死，为要将光赐给我们。主，求你让我们在黑暗中的时候，你在我们面前亲自的摸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去那奉差遣者那里，在那里我们得医治，我们的生命得改变。主，我们祈求你，祈求你的帮助，求你赦免我们的罪，饶恕我们，求你让我们的生命因着这样的一次一次的能够经历基督和福音，能够成长。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基督的名， 阿们。